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美珍，欢迎你准时的收听这个和你一块来分享生命故事集的节目。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盼望在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目前在景美浸信会聚会的徐颖士丽姐妹啊。那我说过，她是一位在属灵上面有非常好，能够帮助教会弟兄姊妹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前辈，那么在他的生命经历当中也是一个非常丰盛经历的长辈啊。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15岁那一年，因着面对学业的压力，也因着面对父亲罹患肺癌这件事情，使得原本什么都不相信的徐颖士丽，在那个时候他选择进入教会，也因着认识上帝，因着知道上帝的救恩宝贝，所以他将家人一个一个带到上帝的面前。虽然在这过程当中，不论是对父亲或者是对哥哥、对弟弟、对母亲，他都付上了很多很多的心力，但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哦，就真的把这一家子的人，无论在病痛当中，在生活的挫折当中，一一的带到上帝的救恩里面。我记得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莹姐她说到一句话是我印象很深刻，她说苦难的风暴把他吹到父神的怀里，即使在这么艰难的环境当中，即使在那一段年纪还很小的成长岁月当中，他肩负着非常沉重的压力，来自照顾爸爸、照顾哥哥，甚至要面对母亲的脾气，后来要面对照顾母亲，这一家子的重担几乎都落在这个小女子的身上。若不是靠着上帝的大能，真不知道她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但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带着她安然走过那段不容易的岁月。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继续来分享徐颖士丽姐妹啊，也就是颖姐，她在自己生活方面的见证。我们今天来谈谈，就是她如何跟她的丈夫相识，如何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想希望在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徐颖士丽姐妹她的生命故事。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徐颖士丽姐妹再一次进到录音室来分享她的故事。颖姐你好。
你好。
再一次来邀请您分享的就是比较多是您自己经历的故事。我想其实信主已经有47年了，颖姐在你的信仰历程当中肯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那么我想今天来谈一谈的就是上帝在你的婚姻当中是如何带领你的。
当我从进英专毕业的时候，我妈就很关心啊，还有亲友们很关心我的婚事。我那个时候呢是打定主意啊，就回到台中女中教书。哎，我也不想结婚，我觉得我独身主义蛮不错的，我自己能够教书养活自己，陪着我妈咪就好了。因为我总觉得我父亲在离世之前他跟我说过，丫头啊，哥哥弟弟是男生，你是女儿，妈妈的事情你一定要多担待点。所以我总觉得我不结婚，我在家里可以陪着妈妈， 我又在女中教书，我就很快乐了。因为我的学生其实也只小我差不多十岁，我真的带着那种满腔的热情来教他们，我还希望跟他们相处当中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真的是蛮忙碌的。但是我的母亲她就很关心我的婚事，就要请人家来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提亲了，但是我母亲那边她就不同意。虽然在那个时候有钱有势的大官也会派人来，但是我母亲也没有同意，因为她觉得信仰很重要，所以她也没有答应。倒是最后有人来提亲，就是我先生，那也是我们同一个军眷区里面的一个太太，那他就提到我先生。其实我父亲离世之前的时候，他就在我面前叹息了两次，告诉我的婚事。他就说，丫头啊，你将来要嫁给谁呢？最好是家门口的，穷点也没有关系，诚诚实实的青年人就好。这是我父亲离世之前在我面前提到两次。我的母亲呢，她就跟我说，丫头啊，妈妈的事情你要好好的做，你要尽心要做，哥哥弟弟他们是男生，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心里想，那我就要好好的陪着妈妈了嘛。我爸爸说，妈的事情是我来管嘛，那我就教书陪妈妈，不结婚也很快乐，我存心是如此的。但是一切都在父神手里，因为我的母亲她一个劲儿地为我祷告，她希望她的女儿有个好的归宿，这是事后我才知道的。人家来提亲的时候，我妈妈就经过筛选，她最后觉得我的先生还有另外一位，同时有两个人，其实以前也提到一位大官的孩子，也提到一位在40几年前就是百万富翁的孩子，我妈都没有答应。她不答应是因为那个大官的孩子，因为他们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那个有钱的孩子没有答应，是因为那个孩子他的母亲虽然守寡，但是在外面有朋友，我妈也不让我见面。那最后这两个呢，包含我先生在内，所以倒是我先生他们来提亲的时候，因为我先生的表姐跟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他来提亲的时候，我妈倒说可以见面，所以我一时之间等于说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跟了这两位男生见了面。见完面之后啊，我也没有什么回话。他们说怎么样啊，我说不用了，我抱独身主义不结婚了。那我老哥哥从来不说话的，他那个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了，他说，妹妹，我们又不是要马上把你嫁出去，你总是要做个朋友嘛，两个里面无论如何选一个。我从小也学习顺从父母，父母不在总要顺从哥哥嘛，所以我就考虑了之后，我就说那就这个好了。我指的这个就是我现在的先生，因为我先生当时是流亡学生，跟他的舅舅舅妈到台湾来，除了他大姐之外，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我心想，那就他好了。我觉得婚姻实在是上帝所带领的，因为我的母亲，她真正蒙恩悔改之后，她真的是竭力的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竭力的守着主的道，她尽心尽力的抚养儿女，为儿女们祷告祝福。当然，她非常关心我的婚事。我之所以会答应我的哥哥、我的妈妈啊，来选上我的先生呢，那是跟我爸爸有关系的。因为我父亲离世之前的时候，我常常陪着我爸爸，我爸爸就提到我的婚事，他提到两次，提到他离世，他只提到一次，说你是女儿，妈妈的事情你要来管，你不要指望你哥哥弟弟。但是我的婚事我爸爸肯定是看不到嘛，但他却是提了两遍，很清楚的不同的时间提了两遍。他叹气，哎，我们家这个丫头呢将来要嫁给谁呢？他就说了，哎，最好是家门口的， 这家门口当然我就知道一定是安徽人了嘛。然后我的父亲又叹息又说了，哎，穷点也没有关系，只要诚实上进就好了。所以我很明白我为什么会选择我的先生跟他交往呢？因为我的先生刚好符合我爸爸交代的，好吧好吧，就他好了。所以我就毫不考虑的就手一指就许仙安了。以后呢，我先生呢，他那个时候在台北，他的舅妈舅舅在苗栗，那他呢每个礼拜哈到台中来还要请假哦，来跟我们见面。现在回想起来哈，嗯，也真的是因缘天定了，所以我们就做朋友啊，谈话，他问我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那种想说马上要嫁人的，我反正在台中女中教书啊，我学生也很爱我，我也很爱学生，我又有主，我快乐的不得了，我干嘛要结婚呢？啊，好吧，那就不过就是做朋友而已。但是没有想到，婚姻真的是在神的手里，我妈妈很迫切的为我祷告，事后我知道。啊，然后我哥哥也很关心我们交往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也是主的带领，我也很冷静，但是我慢慢越来越发现我的先生确实有他的长处，他不但是和我爸爸的标准是家门口的人，而且是一个人在台湾啊，而且也诚诚实实的，唯一就是他还没信主，他有到教会，所以我跟他交往的时候也很清楚的跟他讲，我们真的是要有主的生命，要在主的家里，所以我先生也明白。那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我也觉得真的是有圣灵的带领，所以我就跟我的先生说了，我们交往，但是呢，我是盼望你能够在主的家里能够认识主，这是最好了。那我也告知他，那我们现在就很公平的、很公开的，我们就交往。因为我小我先生8岁啊，在台中女中教英文，那我先生呢事后跟我讲了，我先生说这个小丫头小我8岁，但是她也在我的身上看见主的爱跟生命，所以她也很渴慕，她觉得奇怪，这个隐私力我有的她也有，但是隐私力有的我就没有，那在主里的那种喜乐，所以他也开始认真的在信仰道路上他开始寻求，所以也感谢主，他也在教会里面，他也被圣灵感动，他也愿意信靠主。所以我们在他受浸以后的半年我们就结婚了，他也很惊讶我为什么会选择他，所以我也很感谢主。我跟我先生结婚之后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们是属主的啊，我们不管生活怎么样，我们要守主日，我们要十一奉献，我只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当然对刚刚蒙恩信主的丈夫来说，他对他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当我决定嫁给他的时候，也知道这一切都出于主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结婚之后神很快就赐给我们一个孩子，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想到我的先生，哦，我说主啊，他大我8岁，所以很感谢主神赐给我们一个孩子。那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把工作辞掉了，我结婚的时候还住在家里，因为我还是舍不得离开妈妈，只好让我先生每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样跑一趟，一直到我要生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能够住在家里了，因为我住在家里的话，日本房子小孩子一吵就会影响我妈妈的身体健康，那我想说与其这样子话，那我还是跟我先生住在一起，我就把我妈妈交给我弟弟了，我呢就在台北，我们就租房子在一起生活。那我在台中女中的金饭碗我也决定把它给丢了，因为我认为母亲的责任跟权利大过当老师的，我觉得学生他们可以再去找老师，但是我的孩子只有一次成长，我必须要做一个专职的母亲，我宁可生活清苦，我一定要做个专职的母亲。所以当我搬到台北的时候，我根本不敢跟学生说我下学期不来教他们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吵翻了天的。但是感谢主啊，一切都在主的手里。我儿子生下来是皮包骨，因为我害血害得凶嘛，硬撑着去教书， 还血还是凶，也没有得吃的，也舍不得吃。所以生下来之后我就在想，哇，我现在做全职的母亲啊，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你要赐给我奶水，如果没有奶水的话哈，我现在也不教书了，只靠我先生一个人在电力公司的薪水，恐怕我儿子连奶粉钱都没有了。所以我就迫切祷告，求主给我奶水。所以也感谢主啊，天父他也真的赐奶水给我。我随便吃白饭就有奶水，不见得吃什么什么非常营养的东西。所以感谢主，我就专心在家里乳养我的儿子。我们的生活呢，虽然清苦，但是我们很快乐啊，在主的家里，我们抱着孩子去做礼拜，很快乐。我的儿子啊，生下来是皮包骨，所以我刚跟各位提到，所以我就祷告求主给我奶水，所以我随便吃什么，只要吃白饭都行了。所以我的儿子有奶水，他三个月就长到8.6公斤，生下来就6磅多一点，所以真的是天父真的是慈爱信实的。所以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神也真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孩子也很健康，也很少生什么大病这样子。但是我儿子成长可能也是跟别人也是不太一样，我儿子是比我们聪明，他比他爸爸聪明，也比我聪明，但是呢，他的成长期间有他的叛逆期。所以我为这些事情，我也特别为儿子祷告，求主能够带领他，让他不要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神也是做奇妙的工作在家庭里面。我虽然这个在乳养儿女期间，我有在我们家里附近的沪江高中前后教了4年的高中啊，但是呢孩子大了我就没有再教了，我还是觉得以家庭为重。我虽然可以赚一些教书的钱，生活宽裕，可是我觉得家里的品质不好也是不行，我宁可节省，所以我就是还是辞掉了。那我儿子的成长就是不太一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也是带领他，但是我的儿子是个性比较不很认真的啊，我们念书都很认真的，包含我跟我先生跟我哥哥跟我弟弟，当然我弟弟以后他也真的是悔改了之后哈，他也是念书念得非常好的保送的。我常常笑他，他从初中到博士班，我一生弟弟只考了2次的试，一次就是初中考高中，高中保送大学，大学毕业之后他又考了一次试啊，他就进了国防研究，然后博士班就是保送。所以我弟弟是这样子，我的儿子却不是如此。他从小他念聪明，可他并不认真念书啊，他也理直气壮地说，书都被你们念完了，也被大九流小九流念光了。所以为着儿子的事情，我们真的也是在主面前祷告，求主带领啊，感谢主，主也听祷告，我也照着主的教导守主日，带领孩子啊，我们的奉献11奉献。所以我觉得神实在是守约是慈爱的主，你如果肯守着主的话，心甘情愿的照着主的话去行，时候到了主都会开路，真的主开路。那时候我们养育儿子的时候钱实在不多，因为我们在外面，我先生在电力公司上班，我们还要交每个月的房租，所以没有什么钱，然后我们还要11奉献。但是感谢主，神是信实的。当我生儿子的那一个月份，我先生的薪水 double 上去了，这是很奇妙的哈。那这是主的信实带领。5年之后，我们又生了女儿，也在那个月，就是那么凑巧，我先生的薪水又 double 上去了。所以我先生常常说，要不要再来第三个？因为我儿子女儿都害喜害得很凶，所以实在没有办法啊。我的儿女都是吃母奶，也都是我一手带大的，所以我们经历到神是信实的，你不用忧愁啊，真的不用忧愁，主都会带领。我面对的难处就是面对我的儿子跟我的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儿子实在很聪明，可是呢他不认真念书，他觉得60分及格就好了，但是你台湾的这个教育，60分怎么行嘛？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常常为儿子迫切的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你赐下智慧能力给我的儿子，不然 我服侍你，我真的说不出口嘛，哈、哦。那我儿子也并没有在外面什么行为也没有什么不检点，就是他就是不认真念书就是了。啊，台湾的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迫切的为儿子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怜悯，你带领我的儿子。哦，我以前一路走来，我都依靠你，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做我不能做的。所以上帝也做工啊。在我儿子事情上，他那个时候也是他一直从小念书都是，他也跟你讲明了，我不是像大九九小九像你们念前三名的，我是前三名从后面算的，他还大大方方的。那事实上他就这副样子。所以他在集美国中毕业之后，当然他考不上，所以他又多读了一年。在那一年里面，我就特别为儿子祷告，因为我们环境也不好嘛，就我先生一个人心碎，所以又有女儿，所以我跟他讲，你真的要好好的祷告啊，求主特别怜悯你。所以我迫切的为儿子祷告。那个时候我的丈夫也常常说一句话，他说太太，你这么爱主，为什么我们的儿子上帝不管呢、啊？他怎么念书这副德行啊？当然他没有操行上的问题，他根本看不上前三名后三名，他都不在乎的。之后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你不是说过吗，仰望你的必不羞愧啊，我儿子这副德行怎么办呢？啊，现在已经考不上高中了，只能为他祷告啊，祝福他。他感谢主啊，他补习一年，他其实那一年他也是轻轻松松念书的，他并不认真的念，但是呢他就考上了东南工专呢。因为我不喜欢他住到别的外面去，至少东南工专离我们集美近，所以他就喜欢个集结课，他就一头进去了。所以念书的时候他也是，他真的是比我们聪明，可他真的是少爷派，很轻松的。我也只有为他祝福祷告，我能怎么样。所以也感谢主，神也一路带领他。他到了工专的时候他才开始有兴趣了，有兴趣他就稍微用功的练，所以呢他也可以成绩很棒的毕业了啊。所以这也是主的恩典。他其实在这个东南工专念书的时候呢，他只有在练到最后第三年的时候，他的成绩才比较漂亮。本来他的成绩也几乎是从后面算，但他要毕业的时候他的成绩从前面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恩典，让他知道啊。所以我儿子也晓得要知道敬畏神，但是以后的路呢，真的神也特别带领。因为我儿子他在读武川的时候，他就认识了我的这个现在的儿媳妇儿，我也不能拦阻他们交往了，所以我只好说，儿子啊，你们两个人好好的清清洁洁的交往，一起成长。因为你现在不能允诺对方有什么，因为你们都在念书啊，妈妈就是祝福你们。也感谢主，儿子也守着这些，是这样。那他跟这个我这个现在的儿媳妇，就是他们在三年级就认识了嘛，就一路爱情长跑这么多年。我很感谢主，就是上帝真的可以做我不能做的，我只能靠着主的恩典做我能做的那个小小的一部分。我的主真的是信实慈爱的，他做许许多多我不能做的，他在我的儿子身上雕塑，在我儿子无论他的信心各方面婚姻他都带领，婚姻真的是神的带领。我就是为他祷告啊，上帝真的就是一路保守带领。其实儿子的生命成长跟他当兵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在当兵的时候有一次出了一个很大的意外，就是那个军队的那个大铁门呢，把他的左脚全部都压坏了，除了大拇指全部指甲都压烂压掉了。就是因为他在那个军营里面，他们连上有一个人，那个人那个大铁门就倒了，倒了那个人呢就用手去扶，他扶不住了就喊我儿子过来，我儿子就跑过去了帮他扶那个大铁门，结果呢那个小子就跑掉了，我儿子一个人撑那个大铁门撑不住了，咚倒下来，所以就把他的整个左脚就全部压烂。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对我来讲也很震撼啊。就这个时候我先生也会说，奇怪了，你侍奉的主怎么都不管你啊。我在主面前就说，主啊，我爱你是应该的，因为你是全然慈爱的。至于说这些我不明白，但是我相信你是信实慈爱的，你来带领，你来掌管。我相信信靠主的人必不羞愧，这是我一直一来的信念。所以当儿子出了这个意外的时候，当然我先生就很心疼难过了，我妈甚至也是这样说了。但是我觉得主有他的美意，所以也很感谢主。我儿子那左脚本来医生说啊，这个指甲是绝对长不回来了，但是神也恩待他。本来医生也怀疑说，尤其是他那个脚的那个拇指，医生把那个碎掉的肉再把它缝回去，很清楚的跟我说明天可能还要再开一次刀，因为这个肉已经，因为他是在礼拜天还是礼拜六出的事情，所以隔了时间很久，所以医生说，但是我还是要给你10%的机会再把它缝回去，明天还要再动一次手术啊，再把这个脚的这个拇指连关节要切掉一部分，它可能是长不回去了。所以我知道这种消息的时候，我真的是很震惊，但是我很顺服，我相信神是死无变有的主，他要怎么带领在他的手里，所以我就是为他祷告。而那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就会说话啦。我在教会那么多年服侍主，有人就说了，哇，莹姐这么爱主，怎么他的儿子会出这个事情啊，这怎么回事啊。但是我完全顺服，所以我说，主啊，如果为了当兵要赔上这个脚趾，我也心甘情愿，但我只求你让我的儿子能够经历你，能够认识你，更认识你。所以那个脚啊，第二天医生在用针刺的时候，他痛得呱呱叫。医生断定 90%， 因为他的指甲肉骨头通通都骨肉分离了，照理是活不回去的，但是他还是活回去了。所以为着这个情况，我就跟他讲，我说，天父爱你，连你死去的肉主都会使他复活，让你的左脚没有残缺。什么时候信心软弱的时候，什么时候把你的左脚一伸，你就知道主是那位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主，他有恩典有怜悯。所以我觉得孩子的成长都在主的手中啊。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左脚被扎烂的时候那种状况哈，别人就会叹息说，啊，莹姐姐你这么爱主，怎么会上帝容许你儿子发生这样事呢？我就想到事情上说的，他虽杀我我都信他，约伯说的，我相信主有美意，主有恩典，当个兵赔上脚，若是出了主意，我们就顺服到底，我们就是祝福。上帝也果然是我儿子那个脚死肉也都长活了啊，所以儿子在这些事情上也经历到主。当我儿子当完兵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因为他跟我现在儿媳妇也跑了这么多年，爱情长跑这么多年了，所以我们只有祝福他们。所以我就跟儿子说，我说，儿子啊，妈妈虽然爱你，妈妈不能陪你一辈子，但是你的妻子她要陪你一辈子，她要跟你建立主的家庭，你们一定要在主的里面建立一个主所赐福引导的家庭。我就是劝勉他，也祝福他。所以我的儿媳妇呢，她原先呢是我儿子在五专的好同学的女朋友的妹妹。我儿子不是刻意要去交女朋友的，他是陪他的朋友到他的家里去看着他的朋友的女朋友，他就看上了我现在的儿媳妇。他回来跟我讲，妈，我告诉你一件很奇妙的事。我说，什么事？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认识这个女孩子啊，她姓长江的江，安呢就是爸爸那个徐仙安的安，丽呢就是你这个影视丽的丽，叫江安丽。那个时候我儿子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好，你们交往可以，但是呢要清清洁洁的交往，要公平啊，要清清洁洁的交往，如果之后呢上帝怎么带领你，那我们都交给主了。所以我儿子当兵的时候出了这些事情，我发现也是上帝在我儿子身上的磨练， 让他能够明白经历到神的大能，经历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主，经历到神是使死肉能够复活的主。所以我儿子整个信心对主的那个成长也是因着这个不信，所以感谢主，上帝也在他的身上经历这些，我们也经历到神的信实。所以儿子整个的信心成长应该是从他那个左脚被扎烂的时候他经历到，所以一路走来他们也一起成长。所以我就跟儿子媳妇说啊，你们一起成长，妈妈祝福你们。一直到儿子当完兵也在宏基找到了事情，那我们才开始答应他们在教会结婚的。那当然整个背景不一样了，我儿媳妇叫江安丽，我喊她贝贝，所以贝贝她的环境跟我儿子的成长背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也需要很多的学习，我们也需要学习。所以也感谢主，上帝也保守带领赐福他们，媳妇也学习啊，在教会生活。尤其现在他们结婚也十几年了嘛，我孙儿也快12岁了，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婆媳的问题。我觉得这真的是主很大的赐福。那因为我就跟儿子讲，我说很公平的，你要跟贝贝一起，你们在主里面一起守着主的道，一起成长，妈妈就在旁边祝福你们成长。我很清楚就是跟他们这样讲，因为我也晓得儿子大了，我必须要把他交在他的妻子手里。我做妈妈的不是一辈子，他的以后的很长的岁月要跟他妻子来成长。所以我也明白，因为我从小读圣经，我爱读主的话，我也是主日学老师，我当然知道这些真理，所以我也很乐意照着神的真理行。所以神也很奇妙，你如果乐意照着神的真理行，神就照着他的信实，他就赐福带领。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小城 上的路，没有花相思往昔。
我先生他很喜欢历史地理，虽然他是成大土木工程系，应该是第一名毕业的，但是呢他很喜欢这些。我呢实在是要符合他的喜欢。我为什么要符合他的喜欢？因为我是个很爱家恋家的人。我常说不必到国外去看啊，看看历史地理嘛，看看这个电视台的这个介绍就够了。我常常这样子来搪塞他啊，他说那才不一样呢、啊。啊，这样子。不，他后来看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坐车子都晕车，我这个晕车的毛病啊，是主亲手把我给医好了。怎么会医治我呢？因为我从集美坐公路局到三军总医院传福音，那么一段路我下来都晕的脸都是白的，但是我还是不死心，我还是愿意照着主的教导，我就是按时跟我的姐妹到三军总医院传福音。半年之后主把我这个毛病治好了，我自己也吓一跳。所以这个治好是完全的医治，我那么近的公车我都晕得半死，下来脸都是青的，我还是要传福音，要探访病人。所以上帝很伟大，他就把我这个从小来的这个很可怜可怕的毛病治好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先生也常常说，太太，哎呀，我们若是有机会，我要带你到世界各地看一看。我心里想，少来啊，一来我们没有那个钱，二来你看我这副德行，坐公车从集美到三中我都晕得半死，但是我真的是主把我治好了。所以我治好之后，我就参加教会的福音队到花莲去啊，那是我这第一个经验。我治好之后啊，我大飞机小飞机大轮船小轮船证实通通不受影响。所以我常常想，主的医治就是完全的医治。我先生他始终有个心愿，啊，若是可行，太太，我要带你出去走。我当时心里想，我们这么穷，连台湾都没有资格去游，你还要讲到世界去走，你有没有搞错啊？但是我不好在他的面前这样说了哈，免得他灰心嘛，对不对？而我那个时候呢，我只有在沪江前后教了两年，一共四年，因为孩子大了，我还是决定把工作辞了，我就专心在教会服侍，专心把家治好。所以我可以说是还是靠我先生一份薪水。那怎么可能我先生要到世界各地去玩啊？我心想，这是梦想，这是你的梦想啊！但是上帝是很奇妙的，他就治好我晕车的毛病，然后我慢慢儿女大了，所以我先生很切切暗喜啊。但是钱还是不够了，应该在13年前儿女们大了，我先生想出国，他也可以带我出去了。所以我觉得一切都在主的手里，神给的礼物很多。这13年我们正式往国外走，开始我们是参加团，到后来认识熟人了，我先生说，哇，团费这么高，我干脆自己设计。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要去这个非洲的话，那我们就把整个西非全部都设计好了，一趟就把它跑完。六年前我们去西非，我先生设计行程，然后到旅行社来，就一次跑完，像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用最少的钱可以去看这个世界历史人文地理，而我们也真是感觉到主的恩典很大。所以我们在队上，我们也透过旅游，我们传跟我们的队友们分享福音，那也可以透过旅游跟我的隔壁旁边的这些外国人传福音。我以前学英文的时候，我实在不是很乐意的，但是英文学了之后，我发现传福音很管用。我一上飞机，我就可以开口用英文跟人家传福音，人家也很惊讶，为什么你英文没忘掉。 我心想这是主的恩典，所以我好像没有语言障碍，所以我出国我就对我来讲都可以，所以也很感谢主。我们这么多年出去旅游啦，是主要是我先生喜欢那个点，预备好了之后我们出去，那我可以在队上跟队友传福音，我也可以向我遇着的那些外国人开口传福音。他们很惊讶，奇怪，一个中国的阿嬷会用英文来给我传福音的。我可以向印度教徒啦，向非洲人啦，都可以，上帝都给我这个机会。所以这13年来，我50岁才开始出来旅游的，正式旅游。那真的也很感谢主，我们透过旅游，我们也把穿着福音的鞋出去。我很感谢主，在我人生最苦难的时候，无助的时候，上帝借着这个苦难把我推到他的怀里，让我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享受神福音的大能。福音真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我在苦难中，我认识了耶稣，我享受了福音的大能。神也借着我的父亲，本来医生说只能活3个月，他活了1年多。我跟他相处相聚，我妈妈爸爸我们全家，不管怎么样，福音的这个种子在我们的里面。也感谢主，主说的当信主耶稣，你跟你一家都必得救。我很感谢神的是，我们一家主真的是拣选我们，若不是他的拣选，我们真的不知道在哪边。感谢主拣选我们，我虽然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蒙恩的，但是第一个蒙恩的他所负的责任跟权利也更多，但主都带领，包含我的嫂嫂我的弟妹，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我嫂嫂也是我带领她信主的，所以我们一路走来，我们看见主真的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他全然掌管。福音也真是神的大能，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在我们家族到第4代，我们严格的说来，我们会有难处有问题，但是在主的真理跟爱里面，我们没有难处，我们互相珍惜爱惜。我跟我嫂嫂啊，跟我弟妹啊，哇，我们是有经过很多的岁月，我妈妈跟他们之间，但是都走过来了，我们能够真的在主的生命里面那样的相惜相爱。所以我真是感受到，哎呀，原来人世间最大的礼物就是接受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接受他的爱跟生命，靠着他来到这位创造主的面前。你家里有任何的难处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婆媳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生命的问题，生活的问题，主都会带领你。只要我们艰辛依赖他的，必不羞愧。我虽然做孤儿这么多年，我尝受到天父的爱，基督的爱。我虽然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苦难，甚至我当时候我的儿子很淘气的时候，我妈就说，丫头啊，你这么爱主，怎么上帝都不带领你的儿子呢？我说，妈，我们要耐心等候，感谢主，主的手也在我的儿女身上，他自己掌管带领，我们全家人都蒙恩。我们这么多年走来，我们没有婆媳的问题，我不是说从来没有，开始有些适应，但是我们都照着主的教导，我们彼此相爱。我这个练武专的儿子，上帝带领他，他自己说，我练武专还有什么出息？我说，主会引导你带领你。所以他说他土法炼钢，主给他恩典能力，他就考上，他考上微软。现在他在微软电脑是派在整个的中国大陆管整个传讯部门的。他不过是武专毕业而已，没有喝过洋墨水，但是智慧能力出乎神，神带领他，神赐福我的儿子儿媳妇。我儿媳妇在北京，他也在那边带领那边太太们他们的英文查经跟小组。神是信实慈爱的，仰望他的必不羞愧。以前因着儿子不好好念书，因着儿子淘气，我妈妈跟我先生常常在我面前哼，怎么搞的尹士力，你这么爱主，怎么主都不管管我们的儿子呢？我说不要急，都在主的手中，他掌管他带领，仰望他的必不羞愧。 我做我能做的，我的主做我不能做的。主真的是做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家族里面一代一代到第四代，我们只要好好持守他的真理，他果然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他会带领你，他会引导。这不表示说你没有困难，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疾病， No， 会有，但是你靠着主你可以走出来。这是我在主面前深深感谢的。所以我们家里没有婆媳的问题，因为我们愿意在主里面遵守主的真理，我们彼此相爱啊，这是主给我最大的恩典。我也希望我们一代一代能够持守主的道，把主的好消息福音分享给别人。我在医院里面传福音，我在社区里面传福音，我在监狱里面也传福音，少年关护所已经20多年了。我感谢主，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家不但我这一代已经到了第四代，我只求主继续的施恩带领我们，人生所有的难处苦难眼泪都算不得什么。我们来到主的家里真是好的无比，有主做我们的父神和救主，在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里面他都会引导管理我们。我感谢主，他这样的拣选我跟我的家族。我们真的从心的深处要把荣耀感谢赞美交给他。我们家不是说没有问题，有，我们会有一些争执的问题，儿女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婆媳的问题，但是在主的真理里面我们都安然走过。我们经得在主的持守主的真理里面，我们家所有的问题在主里面都化成他的赐福。因为主说过，凡敬畏他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只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也盼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真的在这样一个邪恶混乱的时代，你什么能够抓得住啊？都没有用的，抓钱钱也会跑，抓健康健康也会流失。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他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悔改信靠他，我们到老都不偏离。我们一代一代在主面前能够势力来侍奉他，不管在哪一个行业里面，我们都可以享受主的救恩。我也盼望我亲爱的同胞们能够持守看重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上帝既然把他唯一的儿子都赐给我们了，还有什么不给我们的呢？我们人生还要什么？我们要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真正的永生盼望喜乐。因为我们肯顺服主，主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从一切的风雨里面甚至所谓灾难里面我们走出来了，我们享受他的平安，而且是意外的平安。我恳求主耶稣的福音也临到世界各地的华人，真的上帝真是爱我们，我们真的要珍惜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方向跟盼望。我们家里的问题，身体的问题，婆媳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在主的里面有了真正的答案。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每个礼拜一次在空中和你一块儿透过来宾的分享，让我们一块儿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再一次的邀请到徐颖诗丽姐妹来到我们这个园地和你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在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是她信主以及她在生命历程当中如何靠着上帝去服侍她的父亲，服侍她的哥哥，进而服侍她的母亲。而在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她如何在信仰当中坚持，并且在婚姻当中倚靠神，在面对亲子关系有挫折的时候，她抓着神不放，以至于走到如今，就如同刚才他所分享的，生命当中不是一帆风顺。 但是在每一个苦难的风雨当中，或者是突如其来的打击当中，他都看见这些困难只不过是把他更紧紧地推向那位爱他的父神怀中。他没有因为苦难而离弃信仰，他没有因为苦难而抱怨上帝，他深深地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每一个基督徒最有福气的就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以至于在这条信仰的路程当中，虽然我们并不是成为基督徒之后就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能够在苦难当中仍然看见，也仍然享有完全的平安。今天在听完了徐颖诗丽这位姐妹在信仰当中的经历之后，我不知道你的心是不是深深受到感动呢？你是不是也很想要认识这位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天父上帝呢？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丰丰盛盛地去迎接、去承受上帝所赐下的福气。其实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就在现在来到神的面前，只要用心灵与诚实开口向他祷告，他就在我们的心中做主掌权了。你只要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邀请主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进到你的环境当中，成为你生命中的主，成为你环境中的主。如果你愿意，美珍很诚挚地邀请你现在跟着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上帝，我需要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救主。我的生命中有许多的黑暗，有许多的事是我无法胜过的，但你是真光，我要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你这真光进到我的生命当中，求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救主，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求你赦免我过往的罪恶过犯，求你赦免我的不完全，恳求你掌管我的一生，使我从今以后也能够拥有丰盛的生命，并且能够经历你在患难当中赐给我丰盛的恩典。也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以上的祷告是我诚心所愿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刚才有跟着美珍一块做这样一个诚挚的祷告，那么你要相信主耶稣就进入到你的心中了。是，就是这么简单。当你成为神的儿女，过往的一切罪恶过犯也在基督里面得到完全的赦免，并且你已经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将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做基督徒哦。如果你想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我们诚挚的鼓励你到住家附近的教会团契参加聚会。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也为听众朋友准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很盼望透过函授的方式更多的帮助听众朋友来认识上帝。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有系列的陪伴你一块来认识这个信仰。另外节目呢，我们也透过了来宾徐颖诗丽姐妹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透过这个事工，我们将以非卖品的方式呢，提供这个事工当中的许许多多的故事给听众朋友来索取。如果你想要了解索取的方式或者了解索取的内容，欢迎你用电话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来电话打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那么如果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在前面拨个02。如果想写信给我的话呢，欢迎你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直接写美珍收都可以哦。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要跟你说声再会喽。谢谢你的收听，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那么更在这里奉主的名祝福听众朋友，在未来这个礼拜天天与主同行，天天经历神，愿你的生活蒙福多多。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 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是。